大家平安。
圣经前五卷书是摩西所写的。我这个手机录音效果会非常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用这个手机录啊。圣经前五卷书是摩西写的，被称之为叫做摩西五经。那我们已经学过了创世纪、出埃及记和利未记，那今天我们一同的来看民数记。那我觉得刚才李乐带我们唱的首诗歌也特别适合这卷书，就是民数记的意思就是在旷野，他们在旷野漂泊，他们在旷野走，他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实实在在的牵着他们的手，实实在在的来在这个里面引导他们，与他们同在。我们已经有好几次关于圣经概论书卷的学习，你会发现呢，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进入到一节一节具体的经文当中去，但是呢，每一次我总是会给大家一个框架，对不对？其实透过这个框架主题和脉络来深入的看见说这卷书到底上帝要对我们说什么话。有的时候我们去读任何一卷书呢，都需要带着问题意识。什么叫问题意识呢？其实啊，上帝借着每一卷书都有表达他核心的想要我们知道的那个真理到底是什么。比如说上一卷书利未记，到底那么多的内容，上帝想要借着这卷书告诉我们什么真理？就是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对不对？所以我们带着问题意识去读经的时候呢，就看见说上帝借着原作者想要对原读者表达的原意到底是什么。比如我们去读福音书的时候，其实上帝就想让我们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以及他做了什么。他是谁呢？他是基督，神的儿子，弥赛亚。他做了什么呢？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这就是福音的内容，对不对？那比如说我们去随便说新约的一卷书，那福音书是关乎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那么使徒行传呢，就是关乎我主耶稣基督地上的教会。其实无论怎么样呢，你需要用一句话来总结一卷书。如果你用一句话总结不出来一卷书，那就可能告诉我们说我们可能对这卷书的认识了解还不够，对不对？比如说罗马书就是我神的义，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神的义，对不对？那比如说这一个彼得前书就是关于基督徒如何面对苦难和逼迫，对吧？那希伯来书就是我主耶稣基督的超越，对吧？那他身份的超越，他工作的超越，以及我们对这个超越如何回应。很简单，他身份的超越，他超越天使，他超越摩西，他超越亚伦，对不对？他超越旧约的献祭的整个的祭司体系。然后他的身份工作的超越呢，就是他在天上真会幕当中去献祭，他一次献上除掉永远的罪，他工作的超越。那我们对他的回应呢，就是从十章的后半段开始，第一我们要信靠他，到十一章讲的信心。第二我们要盼望，既有这不可震动的国，长存的城，对不对？第三我们要忍耐，忍受对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第四我们要爱心接待弟兄姊妹，那用爱心接待客旅的，就不知不觉接待了天使。你看，信心、盼望、忍耐、爱心，是对我主耶稣基督身份的超越和工作的超越的回应，就是那一位超越的主基督。所以总之来讲呢，任何一卷书呢，其实都是关于一句话来描述它的整个的主题，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那你知道从民数记这卷书的背景，其实记载的大部分内容是40年在旷野的经历，对不对？所以民数记这个词呢，原文的意思叫在旷野。中文翻译成民数记，其实它的意思是在旷野。多说一句话哈，其实旧约的很多的圣经书卷是没有名字的，这个名字是后来的加上去的。 比如创世纪，他为什么要叫创世纪呢？他就用他的第一章第一节的那个字创造来当这一卷书卷的名字嘛。起初神创造天地嘛，他就用这个来当这一个书卷的名字啊。所以呢，这个民数记就是在旷野。那这个民数记紧接着出埃及记，在出埃及记里面记载了神的百姓离开埃及，然后他们离开埃及之后一个月到达了哪里呢？西乃山，对不对？在山上领受了十诫为代表的所有上帝的律法，对不对？然后在山上领受了照着山上的样式建造的什么会幕，就是献祭体系，对不对？然后你会发现十诫神的话，献祭的祭司的体系，包括会幕的建造。然后有了这些之后，这一群以色列百姓还没有到达应许之地，他们还在旷野漂泊。那民数记就是记载他们40年旷野漂泊的过程。我给大家一个背景哈，其实呢，你知道出了埃及到迦南大概有多少公里，你们知道吗？一说走40年，我们会觉得很远很远的距离，对不对？我告诉你，大概有300多公里。就出埃及到迦南，大概中间有300多公里的路程。300多公里，估计走路的话几天？对，走路的话，其实如果对于一个正常的成人走路的话，300多公里其实都走不了个把月，都走十几天，对，可能11、12天就差不多，对不对？十几天就可以，当然还带着妇女儿童，可能就稍微慢一点，但再慢也不能走40年吧。所以40年不是因为走得慢，对不对？是因为转圈圈，走得慢，怎么慢都能到了，而是因为他们在一直在转圈圈。所以呢，民数记告诉我们，他在旷野转来转去，飘荡流离在旷野。对，你一想到飘荡流离，你就想到一种比较凄凉的画面，对不对？换句话说，飘荡流离主要是由于他们的什么悖逆、不信、刚硬、不顺从，对吧？那有一个最基本的大纲，如果按地理位置来给它划分的话，1到10章是他们在西乃山下准备出发，这个准备出发就是数点他们的什么人口，对不对？准备。然后11到12章就是在那里前往一个重要的地方，叫做巴加底斯巴尼亚，对不对？然后呢，13到19就是因为加底斯巴尼亚的事件，他们开始在巴兰的旷野飘荡。20到21他们在摩亚平原的旅程。22到36就是准备进迦南，在约旦河东扎营。这个是如果是按地理划分的话，大概他们经历了这些的地理位置，从西乃山到加底斯巴尼亚，从加底斯到巴兰的旷野，从巴兰的旷野到摩亚的平原，从摩亚的平原到约旦河东扎营，准备进迦南。这就是整个民数记的大概的他们的那一个路线。请注意，民数记所讲的不仅仅是神的百姓出了埃及在旷野飘荡，然后要找个地方安家的问题啊。很多人觉得说他们主要的问题是早一天走出这该死的旷野，对吧？早一天进迦南，找个地方安家。不不不，这个不是问题。民数记主要记载的是他们不听上帝的话，不愿意遵守上帝的命令，不愿意来听神的，顺服神的这个问题。所以呢，换句话说，民数记主要的问题不是大而可畏的旷野，民数记主要的问题是他们自己大而可畏的罪，以及如何面对那位大而可畏的神。所以呢，这卷书呢，我们可以看见4个非常关键的应许在逐步的实现。第一个应许就是上帝曾经给亚伯拉罕4个具体的应许。第一个应许叫土地，对不对？凡你看见的，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为业。那么在这里，以色列人有没有得着土地呢？他们正在得土地的路上，对不对？正在前往应许之地的路上。那我稍微说一点哈，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因为这是整个人类离开了伊甸园之后，我们第一次看见国度的4个要素：土地、百姓、 同在和祝福的即将实现。四个国度的要素，土地、百姓、神的同在以及神的祝福，四个要素即将实现的一个过程，对不对？那现在神的百姓要去占领一片土地，就是应许之地。上帝也应许说，上帝会在那里与他们同在，并且其他国家万国万族都要因着他们蒙福，对不对？好，我们来看哈，应许土地好像正在过程当中，那百姓呢？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其中有一个百姓的应许，对不对？或者换一个词叫做后裔的应许，对吧？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这个后裔在这里，在某个角度来讲，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民数记好像有一种的部分的应验，因为在这里他民数记有前后两次怎么样数点百姓，数点的时候能打仗的20岁开外的男丁有多少？60多万，对不对？那能打仗的，仅仅算能打仗的20岁开外的男丁就有60多万，你就想20岁以下的孩子以及妇女，那你会以及老人，那你会发现这个绝对超过几百万，对不对？所以呢，在某个角度来讲，他们70多口下到埃及，出来之后几百万的出来，这个确实是某个角度的实现了这个应许，对吧？那上帝的同在呢？同在其实上帝应许与他们同在，并且也真真实实的云柱火柱在他们中间。云柱什么时候起，他们就什么时候行；火柱什么时候停，他们就什么时候停，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同在借着会幕，借着献祭，也在某个角度来讲，来一部分的实现了，对吧？然后祝福呢，万国都好因你祝福呢。咒诅你的，我咒诅他。那欺压以色列的埃及有没有被咒诅？有，对不对？祝福你的，我也祝福他。那这个角度来讲呢，他们即将进入迦南地之后，要向着万国做见证，对吧？你会发现民数记呢一直在好像推进这个救恩的历程，在推进的这个过程当中，但是推进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了两个互相对立的概念。哪两个概念呢？或者在推进救恩历史的过程当中，其实从创世纪到现在一直有这两件事情交织在一起，就是人的不幸悖逆犯罪与神的圣洁公义信实和恩典之间的对立，对不对？这两个事情在救恩历史当中一直交织在一起往前推进的，上帝的信实公义圣洁忍耐恩典与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犯罪堕落悖逆不幸和不顺服之间交织在一起。所以呢，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当这两件事情交织对立的双方当中，最后谁会得胜呢？绝对不需要犹豫哈，绝对是上帝的信实忍耐宽容恩典应许胜过了百姓的不信悖逆和不顺服。但是在胜过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呢会有很多的苦要去受，会有很多的功课可以学，会有很多的塑造，上帝要来塑造他们。所以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民数记，就是最终上帝的应许必然成就，但是以色列民面对了很多问题啊。最终上帝的应许必然成就，但是以色列人面对了很多的问题。那我用三个方面来分析这一个主题哈。第一，1章到第10章，神预备他的百姓来实现这个应许。神预备他的百姓来实现这个应许。第11到第16章，神惩罚他的百姓，因着他们不信、悖逆和不顺服。第16到30、17到36章，神宽容忍耐恩典，对他的百姓留下许多的恩典和慈爱，来解决各样的问题，以致神最终的应许可以成就。 啊，你会发现逻辑很清晰，对吧？神预备，神惩罚，神也解决。我们先来看神预备他的百姓，第一部分一章到第十章，他们现在得了神的律法，从西乃山准备起行。神，他们是神圣约的百姓，神也应许在他们中间。现在他们要得自己要得的应许之地，好像亚伯拉罕的应许都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对不对？百姓，关于百姓，那第一章到第十章告诉我们说，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有60多万可以作战的男丁，好像百姓渐渐的像数算不过来的那个的样式，对吧？第二，土地呢正在去出发。第三，同在呢会幕、援助、火柱、献祭，来神与他们同在。会幕当中，上帝向他们显现那一个的荣耀啊。第四，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引导他们，不断的引领他们，但是他们却啊不顺服，被你犯罪抵挡神。那我多说一点哈，其实你知道会幕在整个旷野，其实是在整个以色列的营地的最中央的，对不对？12个支派都是围绕着会幕来安营的，因为借此可以提醒他们，上帝才是他们真正的核心，而不是他们自己。啊，你会发现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呢，以色列人的悖逆其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因为在整个民数记当中，你会发现他们常常抱怨，对不对？常常发怨言，常常心里起贪欲之心，有的时候抱怨食物不如埃及好。那12章的米利暗和亚伦呢，又在嫉妒摩西，毁谤摩西，对不对？啊，攻击领袖。13章呢，我们看到一个最坏的抱怨，就是百姓不相信他们可以得到迦南地，他们想要回埃及。因为13章耶和华命令摩西派了12个探子去窥探那地，然后他们回来告诉摩西怎么说呢？首先他们有没有否认那地真实存在？有没有否认那地是流奶于蜜之地？没有。但是他们加了一句说，他们觉得那地的民太强壮了，对吧？太高大威猛了，亚拿族人觉得他们认为说他们打不过人家。所以迦勒呢，迦勒很有意思，约书亚和迦勒呢，不是说这个迦勒哈，对，这个以勒对吧？那约书亚和迦勒呢做了一个补充，对吧？迦勒在摩西和百姓的面前安慰他们说，我们立刻上那去得那地为业吧，我们足能得胜。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耶和华应许我们列祖的话。所以呢，你会发现12个探子只有约书亚跟迦勒是带着信心的眼光报告的。我说的信心的眼光是他们相信上帝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他们觉得这个才是最真实的。但是呢，其他的10个探子他们是凭着不信和悖逆报告的。请注意，他们不是故意说恶言的，只是因为他们看见了眼睛所看见的，就忽略了上帝的同在，就忽略了上帝的应许，对不对？那个城墙高大，敌人强壮是事实，不是他们编的。但是这个事实压过了上帝应许的事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压过了上帝同在的事实，所以这个叫不信，这个叫悖逆。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在14章当中，百姓怎么来回应这种的恶信呢？说当下全百姓都怎么样，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然后向摩西和亚伦怎么样发怨言，并且他们的怨言很具体。他们怎么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或死在旷野。耶和华为什么领我们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 我们回埃及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吧。哇，你会发现他们的悖逆很厉害，对不对？难道忘了在埃及他们要法老要追杀他们吗？但是你会发现面对进迦南的难处，哎，这个不特别哈，他们每一次面对任何一个难处就是想回埃及，对不对？没有吃的想回埃及，没有水喝想回埃及，这个没有肉吃想回埃及，看见这个旷野的艰难想回埃及，遇见这个迦南的那个挑战又想回埃及，所以回埃及一直以来构成了他们生命当中最大的偶像。问大家，难道埃及真的很好吗？他们在埃及是坐上宾吗？他们在埃及就是做奴隶的，被欺压的，是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对不对？为什么还要想回埃及啊？用一句话觉得，我就觉得这个叫犯贱，对不对？真的，我觉得很多的基督徒常常会这样的，世界对我们很好吗？不是的，对不对？这个魔鬼对我们很好吗？不是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常常听从魔鬼的话，听从世界的引诱，常常却不听上帝的话，对不对？上帝才是真正对我们好的那一位，对不对？上帝才是真正爱我们，与我们同在，怜悯我们，扶持我们的那一位，对不对？但很多时候我们却不听他的话，常常听撒旦的声音，常常听世界的诱惑，常常听自己内心的邪情私欲，这些东西都是坏的，但我们常常愿意听。所以呢，你会发现这是一场叛乱，对吧？更糟糕的是，他们宁可回埃及做奴隶。所以摩西和亚伦非常直接地指出来说，你们这群悖逆的百姓，你们这群叛乱的人，因为他们不想成为分别为圣的百姓，不想得到自己的土地，不想成为万国的祝福，不要神的同在，反而回埃及。我这里停一下，多说一点哈，我觉得这里反映了罪真是罪，就罪真的是有这种欺骗性，罪会欺骗人的心啊，也反映了罪的根源。我多说一点哈，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因为通常来讲，抱怨神，对神不满，对神发怨言，通常反映了我们内在的心。真正的生命和信仰的光景，因为抱怨神通常会和很多罪连在一起，因为人一旦对上帝不满的时候，其实体现的是一种潜在的属灵状态已经错了，对不对？我问大家一个最好的选择题哈，如果一方是上帝，一方是我们，我们对这件事儿，我们对上帝不满，请问通常来讲，不是通常了，请问如果上帝跟我们有不同，上帝跟我们有敌对，上帝跟我们有差异，请问谁错了？哇，这个大家都知道正确答案啊，感谢赞美主。我告诉你，只要我们跟上帝敌对，只要我们跟上帝相反，你一定告诉自己是我错了，不是上帝错了，对不对？以色列人在旷野最大的问题就是，只要他们跟上帝有问题的时候，都是上帝错了，对不对？都是在埋怨抱怨上帝错了，对吧？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以色列人有超自然的食物，天上降玛拿，以色列人口渴了就不工作就可以得食物，哦，还是很羡慕的，对不对？现当代躺平的人应该很羡慕他们。啊，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很稀奇，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一场仗都不用打。你要知道，从一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出来，他们不费一兵一卒，没有一个人因此要出埃及而跟埃及军队打仗而流血牺牲，对不对？这个是不是奇迹？他们在旷野几百万人天天每一天吃喝，他们一颗麦子都没有种，对不对？你如果经历过这种大的画面，你就能知道哈，几百万人一天的吃喝是一个相当相当大的工作量。大概他们的羊够吃几天？三天、七天还是十天？即使成千上万的羊也只顾吃几天而已，对不对？上帝亲自从天上 降下玛拿来。那他们并且有几乎人类历史上最忠心、最属灵、最爱主的一个领袖摩西，对不对？那这个摩西，然后他们还有四个整个上帝赐下来的最美的律法来帮助他们。你说这一切都很好了，就是他们不信神啊，就是还是在发怨言，还是在抱怨神。我觉得这个特别像我们今天好多人啊，就是上帝已经赐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丰丰富富的预备，赐给我们许许多多超乎我们配得的、超乎我们当得的，但是我们总是在发怨言，我们总是在抱怨上帝，觉得主啊，为什么不把这个给我，为什么不把那个给我。发怨言表达的其实是我们对上帝的不满。那上帝怎么回应他们的怨言呢？你会发现那位公义圣洁的上帝其实回应了他们，对不对？当他们抱怨艰难的时候，十一章说上帝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当他们抱怨食物的时候，11章33节说神降下瘟疫。当米利暗攻击摩西、抱怨摩西的时候，神使他长了大麻风。当以色列人窥探了迦南地之后不信的时候，神发怒要除灭他们。是的，神发怒要除灭他们。神怎么对摩西说？当时百姓要拿石头打死二人，打死谁啊？约书亚和加勒，对不对？为什么要打死他们？我们都抱怨上帝，就你俩属灵。我们都能够看得见，上去得就肯定有问题，你俩可倒好，说大话，说属灵大话。所以你会发现他们要拿石头打死他二人，对不对？当一群悖逆犯罪作恶的百姓要打死这两个敬畏神、忠心的相信神、跟随主的百姓的时候，上帝忽然介入，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人显现。哇，这个景象太厉害了，对不对？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一切的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问大家，迦南地的诸族，他们的军事力量比得比不过埃及帝国？当然比不过，对不对？埃及帝国的军事力量远远的超过了迦南七族的那个军事力量，对不对？请问埃及帝国上帝有没有打败？打败了，更何况迦南七族呢？所以上帝说，我行了这一切的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你会发现对人就是这样一个特点，即使上帝曾经用大能神迹奇事解决了问题，下一次遇见一个更小的难处的时候，我们还不信他，我们还抱怨他，我们还觉得不行。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个时候摩西怎么做呢？摩西立刻的做了一件替他们代求的工作，对不对？就好像他们拜金牛犊犯罪的时候，上帝要除灭他们，然后摩西立刻像一个中保一样祷告上帝说，主耶和华，你不要除灭他们，他们是你的子民和百姓，你要以你的圣洁，你要纪念你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应许。所以你会发现摩西祷告很有意思，他以上帝自己的属性、上帝自己的荣耀、上帝自己的怜悯来向上帝祷告，他以上帝自己的不变的应许和信实来向上帝祷告，对不对？然后呢，摩西在那里替以色列人代求。其实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说，基督的工作是怎样的，因为摩西是旧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督的这一个的预表和影子哈。对，所以呢，百姓不信的罪非常的可怕，然后上帝怎么对他们说呢？上帝虽然赦免了他们，但是还是在管教他们，对不对？然后呢他说呢，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遍地都要被我的荣耀充满， 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刑罚和管教，对不对？这个管教好像在表面上好像说他们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因为在这里上帝其实回应了亚伯拉罕之约，对不对？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立的那个应许之地。但是呢，有一个转折，31节说，但你们的妇女和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就是你们说你们要进去的话，妇女和孩子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上帝好幽默，对不对？你们觉得自己满行，你们觉得自己能行，你看你能行的人进不去，你们的妇女孩子呢，你们觉得必被人家掳掠，但是我要把他们领进去。这个表明是上帝真的是大能的作为，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呢，上帝继续的来引导他们。然后呢，14章25节看到一句非常大的审判，就是说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意思是这条路没走好，从头再来，再走一遍。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意思是回到你们出发的地那里去。这条路没走好，那么回到原点再走一遍，回到他们出发的地。应许之地会等候下一代人进入，但这一代人却要倒闭旷野。这就是关于不信的对于土地的惩罚。然后第三点我们来看，但是上帝仍然赐给他们恩典同在，没有离开他们，怜悯。上帝对他们充满了许许多多的忍耐，对不对？你会发现他们十次的试探反对悖逆上帝，上帝怎么办呢？上帝每一次都在赦免他们，每一次的都在赦免他们。他们埋怨摩西，他们埋怨他们要拿石头打死约书亚和迦勒，他们各种各样的悖逆，但是上帝使用摩西为他们代求，不断的宽容和忍耐他们。我举一个例子，那比如说呢，百姓在整个的民数记当中呢，有一个模式哈，上帝的一个模式，就是比如说百姓犯罪作恶悖逆上帝的时候，上帝就惩罚他们，审判他们，管教他们，就是犯罪管教。然后这个时候通常都是摩西出来怎么样代求，对不对？像中保一样代求，祈求神的怜悯，去向神悔改，然后呢神就怎么样赦免他们，给他们恩典。所以犯罪管教、代求、赦免，就这四个呢，四个部分好像一直在循环，对不对？一直在循环，每件事情都是这样子的。这表明什么呢？这表明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是在长久的忍耐他们，长久的帮助他们，使他们可以在上帝的忍耐当中一直一直的往前走。那并且上帝的恩慈有多大你知道？到他们这个第二次25章之后，第二次人口普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这一路他们充满了怨言、瘟疫、火舌、战争、饥荒，各种各样，这个不是饥荒，是各种各样的这一个的审判临到他们。但是第二次人口普查就第二次数点民众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有601730人可作战的男丁，和第一章的数目几乎没有差别，就像他们还是没有灭绝，对不对？他们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继续的延续。所以我们看见上帝对他们的忍耐和宽容是何等的大。在这个过程当中，生命记告诉我们 神预备自己的百姓承受应许的土地，但百姓却悖逆神，悖逆神，上帝会管教他们。然而神有宽容的忍耐，神等候那一位真正的摩西，真正的先知，来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把我们带向真正的应许之地，就是新天新地。阿们。这就是出埃及，这就是民数记。感谢主。好，我们民数记的分享就到这里，大家有没有问题或者是回应？通常成人主义学是我们可以有一点这个时间来问题或者是回应的。有没有？OK， 没有的话，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您了。
我们再一次的重申，再一次重申，有个回应的祷告。